恒坐在安乐椅上，一边听尉迟进贤讲案子的经过，一边琢磨着他们俩人的来意。听完之后呢，他没马上说话，沉吟了好一会儿才说，哎呀，这个案子可太惊心动魄了，真像古词里唱的英雄救美人的故事似的。这个海兰察呀，我认识，表面上嘻嘻哈哈的，其实啊是侠肝义胆，有胆量有见识的真豪杰。一听这位国舅爷如此赞赏海兰察，尉迟进贤和皮忠臣互相对看了一眼，皮忠臣急忙说，高爷说的是，这个人呐、啊，的确是聪明过人，当着那么多的人，他自报身份，这样呢，我们就被动了，就不能轻易动刑审问了。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，他是两重案犯呐。原先陶匠是主案，可是现在呢，晴天白日的在德州杀了那么多人，似乎这个案子比前头的案子更为严重，不知该如何料理，所以才来请高爷示下。高恒翻眼看了他一下，似乎漫不经心地问，那你们有什么打算呢？听你们的话音儿，是不是想按杀人犯就地审理呀？这尉迟进贤呐，生怕这位国舅爷说出侵犯俩字来，因为如果海兰察是侵犯，那没说的，他们地方官根本就没权审问，只能押送京城，最后啊得由乾隆皇帝亲自审定才能定案呢。如今他听见高恒问话，急忙接过话茬说，他的海捕文书呢，确实是兵部发下来的，不过那只是让捕拿而已。按说呀，他在德州杀了这么多人，主要的罪过应该是这个案子，所以呢，他既然是在德州犯的重案，理所当然应该在德州审定，然后呢再上奏朝廷处置，不知高爷以为如何？其实啊，他们俩的来意，高恒虽然现在还不知道，但是他们俩想得很聪明啊。因为在海兰察的身上搜出了那10万两银票，这是他们眼前正需要的。为了侵吞这10万两银票，他们当然希望能把海兰察给黑了。所谓黑了，就是弄一个正当的理由，进行审问，进行刑逼，最后呢把他给打死。但是这么大的案子，因为他的身份贵重啊，那是一位副将军，而且兵部下了海捕文书让他们捉拿，可没让他们审问呢。如果他们把海兰察给打死了，将来朝廷怪罪下来，这么大的罪过他们俩担当不起，所以呢想来讨个高恒的主意。这皮忠臣在一旁听的心里直发急，心说这位府台大人也未免太绕弯子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不说明来意，直来直去说出来不就结了吗？他有些按捺不住了，一躬身说，其实啊，那海兰察不是已经被革职了吗？那就和平民百姓是一样的，他在德州一下子杀了这么多人，如果我们要是不审不问的，那省里头也说不过去呀。再说他还不完全是杀人案，他身上还带着10万两银票呢，这不明不白的，将来刑部要是知道了问起来，我咱们该如何回话呀？哎，这句话果然起到了应有的效果，高恒的眉骨不易觉察地挑了两下，脱口而出，什么？他身上有10万两银票？这一刹那间，他完全明白了俩人深夜来访的真正目的。很明显， 他们是想就地刑讯杀人灭口，黑吞了这笔银子。高恒心中暗想，为自己的功名顶戴起这样的杀心，未免太残忍了。但是这笔银子对他高恒来说，也确实有极大的诱惑力。他玩女人欠的风流债啊，是从延误离金里挪用出来的，那一样也属于亏空。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，那叫挪用公款，一旦被查出来，那是要负责任的，弄不好脑袋都保不住。如果这10万两银子被他们俩黑吞了，那至少也得孝敬他这位国舅爷个4-5万两的，那自个儿啊立刻就无债一身轻了。但是高恒也有顾忌，他身处高位，知道朝廷的内幕比较多。别看乾隆表面上亲切和善温文尔雅，好像比雍正仁慈宽厚多了，但是雍正从来不轻易杀人，勾结犯人的时候总是思虑再三才下诛笔。可是乾隆就不一样了，那是干脆果断，说杀就杀，从不手软，越是大官处置的越是果断。还有那个刑部尚书刘统勋更让人害怕，特别是他那张脸，办起事来是永远不变的铁青色，想起来就叫人害怕。高恒心中想着，站起身来，来回的跺着步子，低头沉思不语。皮中臣和尉迟敬贤一直在注视着他呢，不知道他到底心里是怎么想的，到底是个什么章程。突然高恒停住了脚步，抬头看了看俩人，扑哧一笑说，哈哈哈哈，他在德州杀人，那德州巡抚和县令不管，谁管呢？哈哈，我呢是只管闲言不管闲事。他这话说的再明白不过了，等于是既出了主意又不愿意承担责任。这尉迟敬贤听的是前半句话的意思，皮中臣听的是后半句话的意思。他干笑了一声，突然换了话题。高爷，济南那边捎信来了，说是钱度已经恼火了，再不让人开仓库检查呀，他就要上奏弹劾山东藩司龚明哲了。那龚明哲您是知道的，他只不过是张口要利息来着，但是还没得着呢，不是？这没凭没据的，到时候肯定他是一推625啊，倒是我们俩打了7万两的借据呀，万一出点什么意外，这也是我们今晚造访的一个缘由。他话还没说完呢，高恒就明白了。一来，那借据是7万两，但是他们俩呢，实际只得了5万两，剩下那2万两进了他高恒的腰包。二来，这借据虽然是他们俩人打的，但是那是高恒做的保人，出了事儿大家都跑不了。此刻听他说出这件事儿，高恒当然不高兴了。他以为他们俩这是拿这事来要挟自己，这脸就拉下来了，沉吟了一下才说，你们借这笔钱究竟做的什么生意啊？绸缎还是织机？总共多少本钱？什么时候才能收回来？哎，这借据可是我做的保，保期只有半年，到时候还不上，连我也脱不了干系。高爷说的是，所以我们和高爷是在一条船上，得同舟共济。高爷，实不相瞒，我们做的生意啊是什么都有，有运往苏杭的织机，运往四川的药材，还有到安徽铜陵买铜，带回来造铜器，估计啊得再有半年的时间才能收回本息呢。什么铜？高恒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，这可是违反禁令的， 你们可真够胆大的了，难道就不怕杀头？尉迟敬贤嘿嘿一笑，高爷，饭桶那利润大呀，一倒手就是30倍的利润。上回翻船我们折了本，这回运往四川的药材也赔了。哎，因为金川战事已息，只卖出去一些个避暑去温的药，其余的呢都得折价一半卖了。要是不弄点铜，拿什么还亏空啊？哎，其实啊，这些个事儿都不用高爷操心，我们都能应付得了。要紧的是上头，刘墉和刘统勋是一个模样，还特别爱私访。听说他到芜湖都2个多月了，可是芜湖的官员连他长得什么模样都不知道呢。可是底报上说，已经据刘墉的明哲革去芜湖巡抚吴文堂的顶戴，暂时拘押在安庆府待看呐。您看这人厉害不厉害呀？说不定啊，他这会儿已经到了德州了，我们还不知道呢。哎，我们和他都没什么交情，连认都不认识。他少年得志，正是踩着别人往上爬的时候，就算认识他，谁又敢去撞他的墓中呢？高恒见他们俩人步步进逼，心里老大的不高兴，但是仔细想想，眼下实在是不能和他们俩翻脸，思忖了一会儿才说，嗨，这还用你们说？我还不懂同舟共济的道理吗？看戏看迷了眼，以为我是戏里头的二花脸草包国舅呢。我既然说过叫你们审海兰察，你们只管审就是了。怎么，难道说还得让我写字据不成？还是让我亲自去审呢？俩人见高恒的脸色不善，急忙躬身说，不敢，卑职不敢。高恒站起身来，眯缝着眼睛注视着灯烛，出了好一会子神，看了看俩人，冷笑一声说，哼哼，你们俩既然都不认识海兰察，那怎么能肯定那个人就是海兰察呢？难道只凭他自己说的？哼，五目之下何共不可求啊。好啦，你们去吧。俩人听了这番话，茅塞顿开，急忙答应一声是，便转身告辞了。高恒看着俩人的背影，嘴角露出一丝阴冷的笑容，冲外边喊了一声，小公子，奴才在。随着话音，这小公子就像是从地下冒出来似的，已经站到了高恒的面前。高恒摆手示意他免礼，问道，怎么样啊，住在宏达客栈里的那位客商弄清他的身份了没有啊？回爷的话，弄清了。小公子眨巴了一下眼睛，四下看了看，压低了声音说，果然叫爷给猜着了，嘿，他正是刘墉。哦，果然是他，不会弄错吧？不会，户部主事唐歌臣，哎，就在芜湖办差，他们是同年，经常在一块会文，他在芜湖老茂客栈一眼就认出他来了。咱们府里头的应城从芜湖一直跟到德州，爷就放心吧，准没错。啊，那没让他看出来有人跟踪他吧？没有，是几站人轮换着跟的。嗯，好，这个差事办得漂亮。他在屋子里兜了一圈，快步来到案前，提笔在手想写信，但是又停住了，想了想，打开柜子，从里边拿出一条做工精细的明黄卧龙带，这是他在太平镇剿灭刘三秃子匪帮乾隆赏赐给他的。因为这卧龙带上是用明黄线绣着一条盘龙，即使是他这样的身份，也从来不敢在公众场合炫耀。 寻常的官员那就更不用说了，恐怕想见见都不容易呢。高恒把卧龙带小心的掂了掂，递给小贡子说，你现在就拿着这条卧龙带去见刘墉，就说我不便过去，请他即刻就来，我在这里恭候。小贡子惊讶的看了看高恒，那他要是不肯来呢？你放心，他见了这条卧龙带不会不来，也不敢不来。那他万一要是不承认自己的身份呢？你就说他在饭店吃饭，我亲眼认出来了。你告诉他，要没什么要紧的事儿，我是不会在这个时候请他的。他要是真不肯来，你不要多话，回来就是了。这小贡子出去了，此时已经是四更天了，远远听见鸡叫的声音了，这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。可是高恒连一点睡意都没有了，一边等着刘墉，一边想着心事。其实啊，他高恒并不是个贪财的人，也不好酒，心思敏捷，办差干练，特别是对盐道一行，那是行家里手。虽然比不上傅恒，但是在众多国舅爷之中，他也算得上是数得着的人才。就有一个毛病，贪色。在京城呢，他就迷恋傅恒的夫人唐儿，千方百计的讨好唐儿，可就是弄不到手。后来才知道，唐儿感情是和乾隆有染，虽然自己不敢和皇上争风吃醋，但是毕竟心有不甘。后来出京办差，那乃是自由之身呐，从山海关到德州，一路上拈花惹草，到处留情，哪里不用钱呢？特别是跟那个马寡妇马绅士，那更是情若难舍。偏偏这个马绅士啊，不懂得收敛，到处招摇，弄得高恒心魂失态，欠了一屁股债，在外面还落了个花花公子的名声。想踢开马寡妇吧，一来舍不得，二来那个女人知道自己的事儿也太多了。正在胡思乱想呢，门外传来一阵细碎的脚步声，小贡子已经带着一位年轻的官员进来了。小贡子给高恒打签行礼，爷，刘大人请来了。说完就退出去了。高恒站起身来，没急着说话，只是上下打量着刘墉。哎呀，这简直又是一个小刘统勋，和父亲一样敦实的中等身材，一样的罗圈腿，一样黑里透红的长方脸，浓浓的扫帚眉下一双炯炯放光的三角眼儿。所不同的是，他比父亲少了一些胡子和皱纹而已。他穿着八蟒五爪的袍子，仙鹤补服，六品顶戴，浑身上下整整齐齐的，就这一条就比他老子讲究一些。高恒见他施礼完毕，也在打量自己，不禁一笑，摆了摆手说，哈哈，成儒，请坐，不要拘束。谢高大人。刘墉稳稳当当的坐下，接过小厮献上来的茶，顺手放在身边的茶几上，非常客气的说，不知高大人深夜召见卑职，有何指示训教？哎呀，看到你堂堂正正，如此正气凛然，我真有点自惭形秽，难于启齿啊。其实我和令尊大人延清宫也算是至交了，只不过他一向不苟往来，一来呢我是敬重他这一条，二来是我背了个国舅的名声，又管钱又管盐务，管这差事的历来都是该水缸顶风臭十里，所以很少登门拜望。他一脸至诚，委婉而言。刘墉静静地听着，只是在提到父亲名字的时候略一欠身， 高恒也暗自佩服他的沉稳，口风一转变得十分沉痛。唉，我何尝不想像傅六爷那样外立军功，内修政务，做个股肱重臣呢？可偏偏事与愿违呀，让我管严政，整天和那些不三不四的生意人打交道。上回娘娘还数落我来着，说我在外边招蜂引蝶，差事办得再好也落不了好名声。崇儒，你想啊，这差事啊就好比个粪缸，那周围能没苍蝇吗？实不相瞒，风流罪过我有，也欠了不少的风流债，延误上有亏空，那责任自然是该我来承担。我自己的事儿心里有数，你说要查，天亮就可以开仓库盘账，成吗？刘墉见他自检自责，说得这么诚恳，一个堂堂的国舅爷对自己好像是至交好友，心中不禁感动，急忙说：高大人，您如此开诚布公，实出学生意外呀。开库查账不在我的职分之内，但大人在外风评的确有些威严，以学生之见，如果欠着翻库的债赶紧想法子还上，要是严政上自己有亏空，得赶紧整顿。至于男女之间的事儿嘛，那只是风言风语，还不至于有什么大碍。学生微末小元，晚生后辈，本不该说这些的。但是大人既然与学生交心，学生也不能不以诚相告。说完举手一揖，高恒好像轻松了许多。哈哈哈，你说得好，嗨，我每天啊不是称斤计两，就是听算盘珠子响，好久没听道理了。听了你的话，我真的很高兴。这姜啊还是老的辣，刘墉哪里能知道自己已经钻进了高恒的圈套呢？高恒笑了笑，才切入正题。哎，崇儒啊，要是单位说这些呀，我是不会这么晚把你请来的。海兰茶的事儿你听说了没有啊？刘墉不加思索就说：嗨，满德州的人都知道了，卑职也去码头看了的。以卑职之见，要不了多久就会轰动天下。哎，你可知道尉迟敬贤和皮忠臣刚刚从我这儿走，听他们的意思嘛，好像是想就地审这个案子。哦，这里头的具体情由我也不大清楚，只是听说这个海兰茶的身上还带了10万两银票。刘墉吃惊地看了看高恒，脸上耳根下的肌肉抖了两下，他立刻明白了高恒的意思，试探地问：那高大人是怎么给他们回话的？他们要审问呢，我不能干预，当然了，我也不能承担任何责任。当时我就说，我是只管闲言，不管闲事。可是他们走了之后，我仔细想了想，才觉得这里面大有文章啊。这事儿明摆着，再明白不过了。海兰察是逃将，是侵犯，在码头上杀人是众目睽睽下作案，又是束手就擒，应该问明正身案由，深奏上去就是了。凭什么要行审呢？动刑问什么？这太蹊跷了，所以只好唐突请你出面干预一下。刘墉不由心中一动，紧张地思索着，这里面的蹊跷明摆着的一望可知啊。他只是不太明白高恒为什么对这件事这么关心，既然关心，为什么自己不出面干预，而非要三更半夜的把自己找来呢？他陷入了深深的 思索之中。